好，我们第二节来谈华严法门啊。第二节课啊，我们上一次谈到，根据应该14页了，但是因为放了长假啊，再稍微谈一下，在一开始这边主要是对华严经的部类做一个介绍啊。那华严经完整的大部头的华严经有2个译本啊，净译60华严，唐译80华严啊。那有一些除了这个大部头的内容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这个单行本啊，单行本。那有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前面谈到了，比如说十地经啊，它是十地品的内容，还有这一个40华严，其实就是入法界品啊，有一些单行的啊。那在第11页开始呢，就谈华严经的一个集成啊过程，在第11页这边啊。那导师一开始，我们先从11页带大家简单看几个地方。一开始导师他说华严经的始的过程啊，集成的始的过程啊，就是华严经的集成始的过程。他说似乎啊，他也不敢很肯定啊，似乎可以从经文而得到线索，所以这边提示他要从经文所说的内容呢，来作为他的推论的依据。哦，那哪一部经呢？就是《兜沙经》啊，哦，这是跟《华严经》有关，最早传译到中国来的一部经典。那这部经典呢？相当于这个唐译本的《如来名号品》第7啊，还有这个《光明觉品》第9啊。好，那在这《兜沙经》里面，导师是用唐译本的内容的经文做说明，那其实就是《兜沙经》里面所谈的内容。那这在《兜沙经》里面有谈到一个内容，就是菩萨想要知道关于佛的境的这个佛土啊，还有菩萨的修行，还有佛的果德，就是在第11页的1、2，还有第12页的3到第13页的一开始那边啊。在《兜沙经》里面谈的这一些内容，那导师认为这些内容比对现在的大部头的《华严经》，可以看到在某一些品都有出现啊。那这些品，而且它出现的一个顺序呢，跟这边所提的顺序又一模一样。那这代表什么？就是现存的华严经应该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概念开展扩展出来，才会顺序一样。如果是2个不同的这个来源的话，那你的次序是不可能是那么的一致的啊。这是导师他推论的一个假设，也就是说导师在这边的推论，它里面有一些假设在里面啊。那这个假设他没有讲，这个可能要他认为我们都是内行应该可以猜得到啊。但是我看半天不晓得导师为什么说兜沙经的这些内容跟现代唐译本的这个次序相当一致。然后就说这《兜沙经》是初编的一个形态。 搞不懂为什么导师这么说。那其实导师是有一些假设啊，我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帮大家整理一下了哈。导师在谈这个《华严经》集成过程的一个思路是什么？那导师在这边他是以兜沙经中菩萨想知道之法门的内容作为线索，也就是有三类他们想要知道的内容可以分成这三大类，一个是佛萨，这三大类呢，这个在第十三页导师有归类，就是佛跟佛刹，然后菩萨所行的法门，还有佛的果德。所以老师就是以这个作为线索，认为呢这一些是初编时所应有的内容，这是导师的一个认定了，在结论他是这么说。但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认为，他的理由在哪里？那这边是假设导师的想法了，这样子，如果导师有这样的想法，那这样的结论才合理。第一个，就是说，在这里面呢，导师假定现存大部华严，如这个六十华严，总共有三十四品，或是八十华严，总共有三十九品的这种大部，的大部的这个形式，就是大部华严形成以前，大部华严形成，因为中间有一个括号把它隔开了，有比较小部头的古华严经的这种形式的编辑，导师认为有这样的一种古华严经的编辑，他认为存在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兜沙经是怎么回事？兜沙经应该就是古华严经的一部分，懂意思吗？因为导师是用兜沙经形成的年代来等同于古华严经的年代，那一定必须要是两个是同一个东西，这样你才能等同嘛，要不然如果他们年代不一，如果分开来的话，那就这样等同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啊。导师应该是假定兜沙经是古华严经的一部分，那早期的华严经它虽然有在编辑，但是也有单独的流通，也就是说它在编辑的过程有一些它还是以这一种独立的形式在佛教界里面流通。兜沙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有石柱或是持地品等等这一些，这些都是古华严经里面就有的内容。那这样的兜沙经呢，它是古华严经的一部分，那内容是什么？说明古华严经全经架构跟次第的一个部分，透过菩萨问佛说我想知道什么，那佛就开始一一的解答这一些问题，很合理嘛。前面一开始先提出问题，后面提出解答，那解答就是比如说实地是什么，实住是什么等等之类。所以兜沙经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放在经的一开始，所以大概相当于古华严经是续品的部分，续品问问题，后面就是解答。所以这样的一个古华严经，也就是初编啊，第一时期初编啊，为第一期是初编。那初编的各品呢，有些尚有单独流通的情况，所以兜沙经大概是这种初编其中的一品或一部分，但是也有在单独流通的一个情况。所以兜沙经导师应该是假定是古华严经里面的一部分，是说明全经架构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 导师才能够用豆沙经的年代来推断出编的一个年代，这样才合理哦。好，这是让大家先明白导师的一个逻辑哦，逻辑好。所以导师先列出菩萨们想要知道的法门有三类哦，有三类。第一类佛与佛刹哦，然后第二个是菩萨所行的法门，跟时有关系啊。然后呢，还有菩萨们所要佛的果德啊。那导师在第十三页第二个圈啊，上面数下第二个圈，这边有谈到菩萨们所要知道的如来名号品以下现存，主要指的是八十华严现存。但是有时候用唐译本，有时候用现存，他用了一些语词，有时候会换啊。现存大概是这样子，现存的大部圣典，主要指的是八十万，虽然次第不一定相同，那也没有完备的解说这些，因为这些列出来这些项目，那有些并没有被解说到在现存的华严经里面。但是可以这样说，在华严经的初编一开始编辑的时候，那导师也说编辑不止一次，很多次的时候呢，有包含了这一些，那这些呢是菩萨们所要知道的内容。也就是说初编应该有这些东西，但是后来可能被拿掉了，太多了，或是可能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被列在这边一定要有解答，也就是说菩萨想要知道，那后面佛一定会解答，要不然不会在上面，前后矛盾，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导师先谈第二类菩萨的行法，就是修行的方法，那总共有十类的十法，在早期是有十类，但是后期呢就是变成只有九类啊。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谈到的啊。好，再来我们看到第十四页，这是我们上一次就谈到第十四页啊。我们今天要从这个 B, 小 B 这边开始。这些修行的法门安排在特定的品中。那第一个圈这边谈到这一菩萨行法修行的法门啊，也就是指前面的九类或是十类的行法啊，也就是十三页这个表啊，这些法门呢，比如说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无尽藏啊、十定、十通，这七类呢，都自成一品。编在华严经中啊，比如说十住有没有第十五？看上面啊，这边帮大家十行也有第二十一品，十回向啊，十地第二十六品，十无尽藏品第二十二啊，哎，怎么会摆在这边 ？OK， 按照这个顺序来，还有十定。啊，第二十七品叫十定品，啊，十通品在第二十八品啊，等等。然后第二个圈啊，所以这一些内容前面所谈的这一个，我们再看一下菩萨所想知道，在第十一页这里啊，大家可以把它拆开。十一页这边菩萨想要知道的行法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藏、十地、十愿、十定、十通、十顶，有没有？好，那这一些呢，在华严经里面都有某一品专门在谈啊，某一品专门在谈。基本上这个顺序也都一致，除了这个十无尽藏，它应该在前面一点，要不然就是从十五、二十一、二十五、二六，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都是一种 按照顺序来，品也是这样子，经文是这样，品的顺序前后也都是这个样子啊。好，那十愿啊，十地品有无尽的十大愿啊，在这个十愿在十地品当中也是有相当的内容啊。那这个十印呢，前面的这个十印，在晋译本还有唐译本都翻成十顶啊。那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投影幕。十印如果按照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梵语，印是 mudra 这个字 ,dasha mudra。那顶呢，跟这个印的这个音拼写相当的近，叫 murda。这个印叫做 mudra, 顶叫做 murda, 所以可能在翻译早期这些佛典用的是混淆梵语，就是这个俗语跟梵语的结合，它的拼写相当的不一，就是不是很一致啦，就好像我们古代有些字的写法有好几个，对不对？一体字。那佛教的这一个大乘佛典早期，它有，因为早期的这个佛典都用方言在写在传送，那变成这个写的时候呢，慢慢的从这个所谓的方言要转成梵语，中间有一个过渡期啊，那有一些音呢，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字应该是梵语的这一个字，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有些会觉得，这个音应该是这一个字，会有转换上的不同。所以为什么十印会变成十顶，大概是他们的音很近，顶跟印这两个字的音很近。好，那古意十节一类呢，古意多一个十节，也就是我们看这个13页的表，在第七项十节或是名，它就是智慧的意思。晋译本跟唐译本是没有的。好，那导师说这个其实唐译本有一个菩萨问名品，虽然没有一个品叫做十劫品，但是有一个品叫问名品，还有这个晋译本叫菩萨名难品，文殊师利问众菩萨，那众菩萨问文殊，一共有十问，所问的称为名。那这个十劫或十名可能是菩萨问名品的内容，所以也有它的这一个内容在里面。菩萨问名品，那等一下，菩萨住处品，这个应该是菩萨问名品的，在第十品，菩萨问名品，打成这个门名，对不起，我改一下。好，菩萨问名品在第十啊。OK, 好，好，再来我们看这个刮胡大逼这一段。这些菩萨的行法呢，在唐译本中它是十住品隶属施行第二十，也就是刚刚我们列的这个十住十行，还有十回向、十地、十无尽藏，十 那十大愿在十地品中，十定还有十通品。那次第方面，多数是相同的哈、哦。比如说前面这个十住十行啊、哦，虽然没有连在一起，但是它的顺序是前后顺序是同样的啊。十五、二十一、二五、二六啊，虽然没有连续，但是十住在十行之前，十行在十回向之前啊、哦，那这样的一种前后顺序是一致的啊、哦。但是导师说，不过每品内容不一定与现存，这边又提到一次现存啊、哦，现存基本上把它理解为，也就是大部的这一个华严经，主要指的是八十华严，那应该也包含了这个净义，但是主要指的是唐译本啊，现存完全一致啊，不一定跟现存完全一致。这边导师说，如这个十住品的初译都没有重诵哦。那什么叫重诵呢？在经，对，在经讲完，经我们散文叫长行啦齁。讲完之后呢，在有一些经会说某某佛重说偈曰，从把前面那一段的这一些内容用偈颂再重说一遍比较好记忆，有这样的一种作用在齁。重诵，诶，这边有没有写我、哦、这边齁，次第方面所以这个重诵呢，早期的没有，但是这一个唐译本呢，它就有。那以重诵来说呢，诵初注的内容又特别多。从这个随诸众生所安离种种谈论与语言道，这边到了知三世皆空寂，菩萨以此出发心啊、哦，那这个境界很高，了知三世皆空寂，菩萨依着这样的一个智慧来发这一个啊、哦、菩提心，这样啊、哦，所以总共有22偈是长行所没有的。一般你若是重诵的话，都会跟长行有所对应啊、哦，但是在重诵。又是有些内容是长行所没有，所以导师说以重诵提议来说，就是后来增补的啊。什么意思呢？这边也帮大家再做一个归纳说明，也就是这个十住品的早期翻译，比如说菩萨的十住行道品经啊。这两或者是菩萨的十住经，主要是十住菩萨十住道品经啊、哦，它里面没有重诵了。大家如果去翻，早上有去看啊、哦，它就是长行而已，它没有重诵啊、哦。所以从这一点表示呢，重诵是后来编入的啊、哦，就是早期的译本没有，后来译本才有，那这象征着。重诵是后来才编入的，然后又重诵中有些内容是长行没有，那这也表示重诵内容有增广，是长行是比较旧的，那这个后来的东西有增广，他没有留意到这个长行有没有他补进去，所以这样这两点呢都表示重诵是后来才编入的，就是后期的一种成分、哦、大概导师依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说，重诵是后期的、哦、好，再来又如十地品、哦、依十住毗婆沙论的解、哦、所解说的偈颂也不一定是以十为数、哦、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其实在十地品里面呢，菩萨的这一些所行的法门， 基本上他都会以十列出十相，但是在十住毗婆沙论呢，比如说在这里面谈到论里面讲到菩萨呢在初地要具八法不是十，有没有或者是在七地呢在初地多行七事也不是十或是菩萨以二十七法尽至初地也都不是十的倍数但是呢在十地品里面呢八法它变成十法七事也变成十事然后二十七法呢它变成三十法也就是十地品里面它都要变成整数的都要是十或是十的倍数但是在早期的这一个十住毗婆沙论它是解释十地经的它所讲的内容不一定是十就是有不一样这是导师这边所要表达就是这样的概念也就是十住毗婆沙论在讲菩萨要具足哪些法十地品也谈到但是十地品它都是十以十作为单位的但是是早期的十住毗婆沙论就不一定是十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这是这一句话的意思这边举例子给大家做说明好所以初边菩萨行的部分大体现存这边又一次现存现存也就是唐译本主要是唐译本相近但并不完全相同比如说再看这边有没有列出来 OK 这个是十住毗婆沙论他说问曰以闻十地名金云何入初地的地相貌以及修习他问了三个问题然后他就说这个厚重善根行善行诸行善集诸资用善供养诸佛善知识所护具足于身心悲心念众生信解无上法具持八法以点点点所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些内容呢在十地品里面呢它总共列了十项这个善身重善根就是前面的重厚重善根有没有然后善行于诸行就是善修诸行有没有那这总共里面慈悲现前总共有十项在十地品有十项但是里面缺就是第五项跟第八项所以才会有十住毗婆沙论说八法但是它里面多了五跟八所以变成十这个就是导师所说大概是一致的但是不完全相同里面有八项都对得到但是有多一些内容因为到大部华严经形成的时候这编辑者喜欢十这个数目如果没有十的就把它补成十那也许是他们后来的这种修行的心得就是补成十项更圆满或者他们发现可以再多补这两项那整个修行就更完整等等之类的就会变成十好这个是关于所谓的相近却不完全相同跟大家做这个举例说明好再来 B 佛的果德这是第三类菩萨想知道的那这第三类呢在大部华严经中常行的不思议法品佛不思议法品第33里面有说到32法佛的功德佛的果德其中这个不可而不思议境界还有智最胜还有自在还有大力三昧无碍解脱是如来名号品中所问果德的一分 也就是我们前面不是在谈这个菩萨们想要知道的事情吗？哦，有没有？哦，在这个佛不思议品里面有谈到三十二法，哦，里面有谈到这个不思议境界，就是这个如来名号品所问的如来境界，有没有？哦，然后这个智在哪里？智，如来智慧，这个绿色就是那个如来名智就是如来智慧了，哦，有没有？哦，然后最胜呢，如来最胜，有没有？哦，还有这一个自在，如来自在，哦，这边应该都要有这个黄色的了，哦，智慧也有，哦啊，最胜也有，还有力三昧，三昧也有，如来三昧啊，哦。等一下，也就是在前面所提到，在佛不思议品里面有谈到这一些内容啊，哦，谈到这一些内容，也就是在说明。前面问他们想知道，但是在这边呢，有提出一些内容做说明啊，哦。好，但是呢，在这个离世间品第三十八呢，答菩萨的二百问啊，哦，有谈到这一个十种行、十种辩才、十种自在啊，哦，第十五页十种神通。十种无碍，十种境界，十种力，十种无畏，十种眼，十种眼、耳、鼻、舌、身、意啊，名目呢，跟如来名号品第七所问的相同啊，哦，如来名号品都有这一些啊，哦，眼、耳、鼻、舌、身有没有啊，哦？在，但是呢，这一些是。菩萨法不是佛的功德，也就是内容又变成这些是在谈菩萨的功德。好，那离世间品第三十八的眼耳，以前还说到十种头手，就是头，还有手足腹胎脏食心等，跟身体的部分有关系。那导师说如来出现品第三十七也谈到这一些名相啊，哦，比如说石头啊，哦，就是石手，还有这个眼耳鼻舌身舌，手足地十字等等啊，哦，所以如来的十眼十二等功德，导师说在初编的时代呢，佛教界应该有所传颂，只是现在华严经。没有看到这些详备的内容，也就早期他们出编有这些名目，那应该是有这些内容，但是后来可能就删掉，但是还保留这些名目，没有见到详备的说明。好，那再来西佛与佛刹呢，是第一类，再说第一类的佛与佛刹，在世界成就品第四当中说到世界海十事，哦，这个世界海就很复杂。这世界海的图，哦，在大家讲义的第几页看一下。最后面那里，哦，我们直接看到后面，我们大概解说一下，哦，我们先谈这一个，这个世界海应跟我们现在要讲的，哦 ，OK， 那导师这边有谈到，就是世界海的十事，其中世界海具体因缘体性、世界海的庄严，还有世界海清净这四事，跟如来名号品第七的。 佛刹成就啊、哦，这个佛刹成就有没有？然后这个佛刹的体性，还有佛刹庄严，还有佛刹的清净，这四个是在世界成就品里面有在谈世界海的实事，有世界海聚齐啊，世界海也就是佛刹了啊的体性就配这个佛刹体性，世界海庄严就是佛刹庄严，世界海的清净就是佛刹清净，世界海起聚因缘就是佛刹成就啊，内容是相合的啊。好，对不起，刚才那个应该是在第二期啊，那个114界这一种世界的结构啊，那是在第二期的部分。好，我们看到17页，17页这边是小节啊，依上来所说佛与佛刹。菩萨行还有佛功德，也就是菩萨们所想知道的三类、哦、特别是菩萨行呢，与华严经的组织次第相当的近似，也就是后来编成各品有没有，那它的这个先后次序都非常的一致、哦、非常的一致、哦，那现存的大部华严经而论，以现存大部华严经而论，唯有入法界品在三类的次第中看不出相关的迹象、哦、也入法界品不在这三类里面，不晓得哪一类、哦、所以应该入法界品是不在出边的行列里面、哦、因为他们所说这三类菩萨想知道的入法界品内容跟这三类好像没什么关系，所以排除在出边的行列当中。所以导师说华严经的出边可推定还没有入法界品第39，但是导师这边有附带说明，没有编入不一定还没有存在，也就是它可能在外面流通，但是还没有被编辑者编进来，因为不晓得要编在哪里，因为他们设定的这三类主题，这一品不晓不都没有符合啊、哦。所以将不同部类编成佛与佛刹，这是第一类啊、哦。然后菩萨行，然后佛功德的次第称为华严经的早期形态，这是初编，也就是古华严啊、哦。好，那导师说叙述这三类次第众菩萨所知道的是兜沙经啊，译出最早，那兜沙经是这个支娄迦谶所译的啊，那根据高僧传说支娄迦谶是在公元178到189之间翻译经典，所以大概兜沙经也是在这个时期翻译出来，但是导师说这个从这个集成然后被传到中国翻译出来应该还要一段时间，所以他在往前再减个10-20年，所以他说不能迟于150年，公元150成立之后，然后178年被带到中国来啊，大概三十年之后啊，所以这个导师是用兜沙经的集成年代呢，来等同于这一个华严经出编的一个年代啊，150这个年代啊。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后面可能要下一次再来谈啊、哦。下一次那其实导师前面一一的兜沙经所谈有这些内容，其实还有一 部就是《菩萨本业经》，菩萨本业经的内容也相当的早，虽然它是支千译，但是呢，支千的翻译呢，通常都是把支罗迦谶的翻译再翻一遍，也就是他的翻译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都是翻译支罗迦谶。所以虽然没有看到支罗迦谶翻这个菩萨本业经，但是相信在支千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啊。那支千呢，这边导师说是再传，再传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学生的学生啊，再传就是第三代啊。这我们现在是在跟详细跟大家做说明，就是支千跟支谶有关，跟支罗迦谶有关，就是他的再传，也就是支谶的徒弟，支量的徒弟啊。支千是支量的徒弟，支量是支谶的徒弟，不会太复杂啊。那他们年代都非常的早，而且之前通常都是把支撑的东西再翻一遍，所以导师就认为这两部经的内容应该就是初编的内容，因为豆沙经有些内容菩萨本业经里面才有，所以要再补菩萨本业经的内容才完整。好，我们今天到这边，班长提醒。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